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9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大胆设想，全球反应激烈。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粤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我哋嚟睇下川普嘅中东计划吓，咁啊亦都系呢个加沙计划。咁而家睇到咗佢出咗呢个加沙计划之后咧，似乎反对声音都好多。咁佢点解会有呢个加沙计划咧？呢其实咧好多人都想知喎，系咪一拍脑袋就出嚟嘅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先分析下呢个问题先。
係啊，即係川普又有驚人之舉啦。咁喺2月6日，佢就話以色列咧就會喺戰鬥結束之後咧就俾美國接管，佢英文係 take over。因為有我見到好多媒體係講係咩強佔啊，或者用其他嘅係點講啊，係比較誇張嘅言詞去形容啊川普佢講嘅説話。其實佢英文係 take over， 接管就比較適合一啲噶啦。咁啊，川普話佢會將加沙30,000個仲未爆嘅炸彈咧就移除啦，仲有好多嘅啲屋已經唔住得噶啦，係危樓啊，亦都要去將佢哋去拆除，要重建加沙。咁就話要將加沙變成一個海濱嘅好靚嘅呢個沿住地中海嘅一個咁樣嘅城市。咁佢喺2月4日同內塔尼亞胡見面之後咧，亦都表示佢話巴勒斯坦人咧可能要永久遷出加沙啦。咁就因為美國要將加沙整個變曬一個經濟發展區。咁就呢個係川普講咗呢樣嘢之後咧，以色列亦都話佢哋已經開始為巴勒斯坦居民大規模撤離加沙做緊準備，要提供一切嘅方便。咁呢個大概就事情嘅即係經過啦。咁呢一個咁樣嘅主意其實係之前已經有先兆嘅，就係川普嘅女婿即係 Ivanka 嘅丈夫呢個 Jared Kushner 咧，就喺2024年2月，即係啱啱一年之前，佢就接受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嘅訪問。他就已經在講緊要將加沙改造成為一個海岸城市咁樣嘅構想嘅。咁佢當時仲話要搞到佢好似邁阿密海灘咁靚咁樣。咁呢一位Kushner 咧，佢係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咧，就係中東事務裏邊咧，佢係做咗好多嘢嘅。佢曾經喺當時搞咗個中東世紀和平計劃。咁當時佢已經講咗佢要促進呢個巴勒斯坦嘅經濟發展㗎啦，咁呢啲係幾年前嘅事啦。喺中東國家同伊朗長期對峙咁樣嘅情況下咧，呢位 Kushner 咧亦都促成咗以色列同阿拉伯好多個國家簽署咗關係正常化嘅阿伯拉罕協議，我哋成日都講嘅呢一個。咁當時講就認為係中東地區喺25年嚟最大的外交突破，而這個 Kushner 呢還當時被提名做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他沒有得到，但是他被提名這樣。即是從我們這一段發展的歷史，我們就知道川普大概的計劃是什麼。另外呢就亦都提一提拜登時期2023年呢亦都有一個所謂的中東經濟走廊，咁呢個係2023年 G20 嘅峰會裏面，美國、印度、沙特阿拉伯同埋亞聯酋以及歐盟咧，共同宣布成立嘅一個咁樣嘅經濟計劃。咁佢哋打算咧係連接印度、阿拉伯半島同埋歐洲嘅貿易走廊，主要係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嘅。咁呢個發展咧就係概念上就係有佢哋有一個所謂嘅概念啦，即係大概知道點做，但係就冇乜太多嘅實際嘅發展。 咁咧就當然呢、這個計劃都係比較大啲啦，因為佢連印度嗰邊都搞到啦，咁咧就歐洲亦都連結到啦。咁啊，川普多數都唔會話照單全收啊，阿拜登時期嘅嘢嘅，但係呢一個的確係可能川普可以即係作為一個機會或者拎嚟考慮嘅，亦都係一個方向，因為嗰個最初嘅框架已經係有噶啦。咁我哋睇下佢點啦。不過點都好啦，阿川普係對中東嗰、那個佢有一個願景，咁呢個願景咧就就係好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要啲人做生意，要呢啲社會繁榮去代替咗佢哋因為宗教又好、信仰又好、歷史上嘅原因又好啊各種嘅派系啊、啲 tribals 啊、啲不同嘅派別啊嚇咁樣之間嘅衝突。用呢樣嘢，用經濟，用經濟發展嚟代替衝突同埋戰爭，咁亦都可能，亦都可以長期咁解決以色列同埋佢周邊嘅國家嗰啲嘅矛盾嚇。呢、這個大概我哋都好容易睇得到佢有個咁樣嘅願景嘅。咁啊，伊朗目前嚟講咧，就係中東唯一嘅一個大嘅一個危機嘅源頭啦，因為即係真主黨啊、胡塞組織啊，呢啲已經係全部都不成氣候噶啦。整個嘅局面可以話係受到控制，哈馬斯亦都係即係臨死邊緣啦。咁但係啊，川普喺呢個時候亦都冇忘記到對呢個伊朗就係恢復最大限度嘅施壓，基本上咧就係逼佢哋喺核方面咧係做出更多嘅讓步。另外一個咧係早前佢提過，就係要完全禁曬伊朗嘅石油嘅出口，斷絕佢經濟嘅來源。咁所以佢一方面就係加沙佈局，另一方面亦都冇忘記去對付呢個伊朗嘅。
嗱，咁啊，雖然啊講緊係佢嘅女婿富十立啦嚇，話呢個出咗呢個主意，講緊話將加沙變成一個海濱城市啦。完全同房地產發展有關啦。咁川普會唔會係真係全單接收咧？佢個目的係咩咧？
我哋唔知道呢個 Kushner 佢嗰個想法係啊 ，Kushner 自己啊，亦或之前佢同阿川普傾過，所以喺2024年一年前接受訪問時，佢即係介紹出嚟啦。不過咧就即係川普，我頭先都亦都講得好清楚，佢真係要將中東全部咁去轉型。咁佢覺得呢個時機可能亦都比較成熟，除咗個戰爭已經比較平定之外咧，亦都因為阿拉伯國家因為啲油冇以前咁重要啦嚇，以前佢哋主要賣俾美國，而家美國自己如果開採話，佢自己都有好多仲可以出口添，係嘛？即係佢即係整個阿拉伯國家，特別係沙特阿拉伯，佢係喺度希望自己呢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以後唔會咁完全係靠呢個油嘅，所以即係我諗係個氣候係喺嗰度嘅。但係就今次加沙嚟講咧，根據聯合國嘅估計咧，佢呢個廢墟要重建咧需要21年，費用咧大概係12億美元嚇。咁啊，而家嘅加沙根本冇辦法住嘅，咁你大家睇到好清楚啦。從即係居民嘅生活質素同埋從人道嘅角度嚟講，呢個地方係唔適合居住噶啦。川普會睇得到，即係就巴勒斯坦人嚟講，如果佢哋而家翻去冇咩重建嘅計劃，就按照佢哋以前嘅做法，呢度攞啲資助，嗰度攞啲援助，始終係一個貧窮、極度貧窮嘅地區。佢哋下一代好多嘅仍然會變成哈馬斯，仍然係整個嘅佢哋嘅心態就係反美、反以色列。就呢啲係代代相傳，咁唯一而家可以做嘅就係趁住一個呢個地方已經融融爛爛，就將巴勒斯坦咧就分散嚇，咁就呢個亦都可能係巴勒斯坦人下一代改變命運，唔成為反美貧窮，然後亦都係成為哈馬斯另一批哈馬斯恐怖分子嘅機會嚟嘅，咁啊佢所以我諗係呢一部分佢係咁樣諗嘅，咁當然好多人就反對了，即係可能覺得哇，路橋你好幫啊，川普啊，佢根本就唔係佢種族清洗啊，呢樣我哋自己遲少少講啊。但係我覺得從阿川普角度嚟講，呢個係咁樣。第二個當然就係杜絕哈馬斯，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可能亦都係唯一嘅方法。 因為而家根據報道咧，哈馬斯咧一停火呢、這個令一出咧，佢哋已經係全面咁控制翻呢一個加沙噶啦。佢哋有警察，有好多人出嚟咧，就係、是、維持秩序啊，仲要咧就收税啊、收費啊，即係完全係回復翻佢以前。所以如果你呢個巴勒斯坦人，佢哋仍然住喺加沙，佢哋好快就回復翻。即係以色列被攻擊嗰個情況之前嘅情況，冇嘢會改變嘅。咁所以為咗以色列嘅安全，為咗呢一個中東嘅安全，咁啊，川普都覺得係有必要咧，係跟住呢個哈馬斯，因為如果冇咗巴勒斯坦人咧，哈馬斯咧就冇咗庇護噶啦，佢哋冇辦法混喺中間噶啦，佢哋就比較難生存噶啦，或者係冇可能生存嘅。咁再一個咧，就完全係控制咗哈馬斯，控制咗加沙，因為胡塞組織同埋真主黨已經係不成氣候，咁直接亦都係即係針對伊朗，係同伊朗講你冇乜氣可以搶，亦都同中共講，中共係伊朗嘅背後啦，你亦都冇乜氣可以搶嘅，就係咁。咁第三個咧就係經濟發展啦嚇，頭先我哋都亦都講咗噶啦，即係經濟發展對川普嚟講，就無論去到邊，佢都係諗呢一樣噶啦。
嗱，咁啊呢個計劃咧，其實就係阿川普喺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嚟到訪問嘅時候啦嚇，咁啊開聯合記者會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爆出嚟嘅。咁當然可能會喺同內塔尼亞胡談嘅時候已經傾咗噶啦，咁啊所以睇到咗。內塔尼亞胡的反應都相當之正面嘅，但係咧，好似正面嘅聲音只係得佢嘅喎，咁其他嗰啲盟友又好，唔係盟友又好，似乎都有呢個反對聲音，咁點搞咧，老喬？
係啊，咁就內塔尼亞胡係即係似乎目前嚟講睇到唯一係支持嘅，咁啊，佢就話巴勒斯坦人可以離開，然後再翻嚟，佢哋可以遷出，可以再翻嚟。但是加沙必須重建，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樣嚇。啲媒體咧就喺呢件事上咧就攻擊得阿川普好緊要。咁我哋先唔講呢一筆先嚇，就先講講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佢哋點睇？因為巴勒斯坦人佢哋有兩部分，一個就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佢唔喺加沙嘅，另外一個就是加沙啦嚇。加沙就係、是、其實就是半途嚟嘅。2007年咧。就打敗了嗰個前巴解組織嗰個法塔克派，咁然後咧就喺加沙喺呢個伊朗嘅資金支持下咧，就成為恐怖組織嘅。佢本身亦都係個軍事組織嚟嘅。咁但係巴勒斯坦嘅人仍然係即係有部分係受呢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所管嘅。咁但係巴勒斯坦呢個權力機構咧喺加沙係冇乜嘢地位嘅。個個都喺加沙都唔對佢有咩好感嘅，亦唔覺得佢應該係自己嘅一個政權。不過點都好啦，佢頂住巴勒斯坦呢四個字，咁所以佢出嚟就講嘢啦，即係話呢個係違反國際法，佢反對啦，係嘛？咁另外就反對得最厲害就是埃及同埋約旦，原因就係話阿川普話呢啲巴勒斯坦人喺加沙嘅可以移民去呢個埃及同埋約旦。咁呢兩個國家咧就耍手兼領頭，埃及仲話：如果你再逼我咧，我咧就斷絕曬同以色列之前簽過嗰啲和約嚇，我斷絕曬嚇，簡直就一啲都唔肯就範。即係佢哋防呢一個巴勒斯坦人咧，比以色列防巴勒斯坦人仲要厲害。而沙特阿拉伯咧亦都話堅決反對，佢話如果你唔建立一個包括加沙在內的巴勒斯坦國，他就不會跟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沙特阿拉伯知道美國是很想以色列和沙特和其他的阿拉伯國家是實現那個關係正常化，所謂的阿伯拉罕協議。這一部分是其實都挺擊中川普一個小小的軟肋的。咁歐盟咧就講得好清楚啦嚇，即係一定要搞嗰個所謂嘅兩國解決方案，即係要成立已經成立咗以色列國，一定要成立巴勒斯坦國。目前嚟講，嗰個巴解組織唔係一個國家，只不過係一個政治結構嚟嘅啫。 咁就呢件事已經講咗幾十年㗎啦，即係得個講字，從來都冇條件去實現過嘅。咁有好多人權組織啦，多啦，呢度就費事講邊個啦。咁當然包括聯合國啦，即係話啊，你咁樣等於種族清洗嚇。之前咧就係以色列將呢個啊加沙咧夷為平地，而家你美國又去佔，咁所以你哋係全部都係軍國主義、霸權主義啊，好多呢啲乜乜主義啊啲出曬嚟咁樣。咁喺國內咧，甚至有啲共和黨嘅議員咧都出聲就話：喂！我哋嘅 MAGA 嚇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係唔係想鼓吹打仗嘅喎？咁我哋亦都唔係先顧自己美國嘅利益先嘅喎。咁而且有呢個伊拉克同埋阿富汗作為先例啊，呢兩個國家美國用咗好多錢嘅喎。咁啊，收尾咧就乜嘢都得唔到。咁點解我哋今次仲要去入去加沙做呢啲嘢咧？仲有邊個俾錢啊？啊，你哋重建加沙？是不是美國納稅人又要掏腰包呢？這樣，所以這些都是國內的聲音。雖然 Republicans 的議員他不是很多個出聲，但是很多其他議員是暫時不出聲，他們 受訪問時就說我暫時不想說，我想看看先，很多都是這樣觀望。但當他們觀望時表示他們其實不是同意的。
那說了這麼多的話，其實呢都很明顯看到了川普的挑戰非常之大了。在呢件事方面咧，你認為川普最大的挑戰是咩咧？
挑戰咧，我覺得有三級嚇，即係高、中、低啦嚇。高個最高級嗰個咧，就係你究竟要唔要逼巴勒斯坦人係離開加沙？嗱，而家所有媒體都話阿川普要逼佢哋，要佢哋趕佢哋走啊。咁所以所有種族清洗嘅講法啦，咁。即係如果唔係自愿嘅話，佢真係唔走，咁你係可以點做？咁你係咪可以出兵去趕呢啲人係嘛？所以我唔覺得川普佢係會用呢啲咁極端嘅方法。但係而家嚟講，整個媒體、整個其他人嘅講法就係咁樣話川普。咁啊，但川普從來冇講過係要逼，即係直接要逼佢哋走。不過咧。就盧比奧就我哋睇睇盧比奧點講啊，即係盧比奧我就覺得都係大家可以參考嘅。咁佢嘅意思就係話，阿川普係要重建加沙，但係喺過渡期間咧，居民暫時離開加沙係必要嘅。啊，呢個係盧比奧嘅講法，咁我即係大家都可能比較清楚啲啦。咁而再加上內塔尼亞胡亦都講咗，啲人走咗之後佢翻嚟係可以嘅。咁啊，川普係段講話裏邊咧，即係話將來嚟講，即係加沙好繁榮嘅話咧，巴勒斯坦人想翻嚟係可以翻嚟嘅。不過喺過渡期間咧，可能就唔可以啦。咁我諗即係可能就呢一點可能就比較清楚啦。咁啊，多唔多啲巴勒斯坦人想離開加沙咧？咁啊，根據當地嘅民調咧，大概三分之一咧表示願意搬遷，但係佢哋有條件嘅，搬遷嘅國家咧就係應該係土耳其、歐洲或者北美，否則嘅話咧就唔走噶啦。不過而家嚟講，我覺得即係同講到佢哋走距離美國同佢哋講條件仲未到嗰步啦嚇。美國好可能就俾佢哋嘅賠償啦，你哋搬遷去其他國家點樣去賠償咁樣。咁啊，如果講到賠償，咁可能多更加多人啦。不過有一樣嘢係一定會嘅，就係一定有人咧係唔走嘅。因為對好多人嚟講，而家唔係淨係巴勒斯坦，家就係家。中國人都有講龍床不如狗竇，我一世人喺呢度出世，喺呢度大，喺呢度老，我點解要走？所以呢一部分嚇，應該係川普係覺得應該係有啲棘手嘅。咁第二個，佢呢啲人如果願意走，走去邊咧？加拿大已經講咗啦，佢同呢件事無關。唔知邊個喺度話加拿大咁中意移民，咁中意難民送啲過去啊嚇？喺即係大概八九年前咧，這個 Syria 呢個發生事嘅時候咧，加拿大接納咗兩三萬嘅難民嘅。咁啊，而家加拿大自己都成身矮啦嚇，太多人，太多呢啲非法嘅移，即係半非法嘅移民，所以加拿大即刻話啊，我哋冇呢個咁嘅計劃，就係咁。咁咧就埃及同約旦咧，以前嚟講咧就係接收咗好多巴勒斯坦人嘅。 但呢啲巴勒斯坦人咧，去到埃及又好，去約旦又好，去到黎巴嫩都好，就搞到呢三個國家立立亂。咁啊，佢哋去到咧，唔係做恐怖分子咧，就係同嗰啲反對黨即係結成呢個軍事聯盟，搞嗰個執政黨。有啲咧就直情自己組軍隊咧，就同呢個執政黨對打。咁譬如話，即係約旦同黎巴嫩都係有慘痛嘅教訓，埃及自己都係，所以佢哋係耍手擰頭，佢哋係絕對唔會即係應承嘅。咁啊，你話川普可以用壓力用錢，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咁簡單啊嚇。咁所以我哋睇下點發展啦。呢兩樣都係比較高難度嘅，仲有一個高難度咧，暫時好多人都冇講，但係呢個問題一定會提出嚟，就係加沙嘅歸屬問題啦。究竟？加沙，美國接管係咪屬於美國？係美國嘅領土？呢個係以色列嘅領土，或者係巴勒斯坦嘅領土，或者係一個共管區？究竟佢係乜嘢？呢、這個地區究竟佢嘅歸屬係咩嘢？咁呢個亦都會係好大嘅問題。咁啊，中南度咧就係好多嘅阿拉伯國家就唔中意啦。咁佢哋唔中意嘅原因就係話，佢哋想同美國喺經濟上方面合作，科技方面合作，喺呢個晶片啊、電子計算啊、呢個 AI 啊，好多嘅嘢，佢哋希望能夠同美國合作，但係要美國即係嚟到自己屋企門口，起碼中東啦佢哋唔願意嘅，呢、這個佢哋認為會改變咗成個中東嘅格局嘅。咁咧，但係盧比奧咧，就會係前少少啊，2月中旬咧就會訪問中東，佢會訪問以色列、阿聯酋、卡塔爾同埋沙地阿拉伯。咁我哋睇下呢位盧比奧，佢係喺中美洲成績斐然嚇，咁去到中東佢會有啲咩辦法？呢、這個屬於中難度嘅，我覺得唔係話絕對做唔到，但係比較對川普嚟講最容易嘅咧。就係佢完全唔會理啲人權組織啊、聯合國啊、或者一啲甚至係歐盟啊，話佢種族清洗啊，要尊重巴勒斯坦人嘅選擇啊、兩國理論啊、建立巴勒斯坦國啊，唔准第三國喺中間咧就係插入嚟啊呢啲嘢阿川普係唔會理嘅，佢嘅性格佢唔會理嘅。咁因為佢知道呢啲咁嘅嘢已經講咗幾十年㗎啦。你講兩國論講咗幾十年，講巴勒斯坦人嘅自主自治，亦都講咗好耐。咁結果而家就搞到哈馬斯控制晒。咁呢樣嘢，川普佢絕對唔會理。咁佢最近亦都係大家都知道，佢就係退出聯合國嗰個人權組織啦。佢亦都制裁咗國際刑事法院啦嘅一啲人啦呢啲人咧，佢就對美國人對以色列人。即係做出制裁嘅，包括咧就係對呢個內塔尼亞胡咧，舊年11月咧就話佢犯下戰爭罪咧，就下達咗拘捕令嘅。但係喺2023年咧，呢、這個國際刑事法院咧亦都係對普京發出咗逮捕令。咁今次咧，美國話我就制裁你哋，你哋咁樣發出呢啲咁嘅命令，我制裁你。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即係話喺你哋出聲或者制裁美國之前咧。我就已經出聲先啊！我就係先聲大一啲先咁樣，咁啊呢個大概就係而家嘅情況啦。
其实讲咗咁多，话川普又嚟加沙，又遇到咁多麻烦，咁川普最好嘅办法咧，就真系唔插脚入去啦吓。咁但系咧，佢点解会系要谂办法？而家喺度讲紧咧，仲要讲多2次添，话要呢个进入加沙，要接管加沙，点解系咁样嘅情况咧？佢嘅谂法又系咩咧？
嗱，之前咧，其實加沙已經係有呢個停火協議㗎啦嘛，係嘛？我都聽唔到有任何國家話我哋要講下呢個點樣去重建加沙，冇人講。咁就川普可以話第一個講，一講咧就嚇到好多人，好緊要嚇。咁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呢位 Mike Walls 咧，佢接受CBS 訪問嘅時候就話。佢話川普嘅計劃咧，並唔係話即係板上釘釘嘅，已經係冇得走彎嘅。佢話冇得轉彎嘅。佢話你哋有好嘅計劃，你講出嚟啊！你冇人講係嘛？咁而家川普講咗啦，呢、這個計劃好大膽，好有新意。咁你哋就不停咁批評佢。 咁話如果你係真係想解決問題嘅，你哋各個國家攞啲方案出嚟啦，係嘛？咁即係佢係呢位 Mike Wallace 咁講。有啲媒體係咁睇嘅，特別係喺法國嘅媒體，佢哋認為川普嘅行動咧就係、是、逼約旦、埃及同埋沙特阿拉伯呢啲國家承擔責任，特別係有啲有錢啲嘅國家沙特阿拉伯嚇，要佢哋承擔責任，然後為加沙嘅問題咧嘅最終解決鋪平道路嘅。佢話如果呢啲國家係拒絕接收加沙嘅居民，咁佢哋就唔能夠話我唔接收就算㗎啦，佢哋要俾錢㗎啦，要俾錢將呢一個加沙咧重建，甚至係將佢變成一個真係好似阿川普話齋嘅一個海濱嘅一個非常之靚嘅一個城市。咁而家好多呢啲國家因為俾阿川普咁一擊一逼咧，就已經開始諗下要點樣去應對。佢哋亦都係同意，即係喺加沙。你不能夠俾嗰啲人就咁樣嗱，翻翻去個即係爛融融嘅地方。呢啲人係會需要一啲嘅希望嘅。如果冇嘅話，佢哋好絕望嘅話，你唔知呢班二百幾萬人會發生啲咩嘢。根據德國市政隊某一位官員嘅訪問，佢就話約旦同埃及咧會好快喺未來幾週之內咧就向川普提出一個重建加沙嘅計劃。他說這個計劃呢就大概會在三到四年左右分階段進行，那這個計劃裡面會包括阿拉伯和海灣國家和歐盟，甚至是聯合國發展與重建基金和國際銀行這些世界銀行一起去商量怎樣去重建加沙，那也都逼一些譬如世界銀行呢就是一些有錢的組織呢是給錢出來的，咁所以好快脆都係幾日啫，係嘛？一講出嚟就已經有人話我哋好快脆會將個計劃俾你㗎啦，即係等於阿川普逼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咁，墨西哥同加拿大馬上就有一啲嘅因應嘅措施就俾阿川普，唔知係咪咁樣咧？我哋再拭目以待啦。
OK， 咁啊睇到咗呢個川普先提出嘅呢個重建計劃嚇，咁啊睇下。陆陆续续咧，边一个计划系最好嘅？咁啊，全球边一个计划咧系可以接受到嘅咧？咁我哋会拭目以待，睇一睇，跟进一下嘅情况吓。今日好多谢路桥嘅分享，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 S 日本旅游突然离世背后隐藏嘅秘密》。
唐人街。
唉，有时做人真的好化学噶咋嗬？今日唔知听日事，台湾嗰个明星啊，大 S 好地地咁，全家人去日本旅游，嗰个大 S 就有去冇回啦，好后生添噶，48岁啫嘛。
唉，俗语都有话嘛，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不过有人咁讲喎，造成呢个悲剧系佢家人嘅失误。呢、这个大 S 咧，从台湾嚟日本嘅之前，佢本来系有啲咳同埋发烧嘅。去到日本之后咧，佢仲去到乡下浸温泉，但系喺年初一嗰晚咧，病情就转严重啦。但系就系呢个时候，佢亦都唔系好重视，佢只系去乡下嗰啲医院睇到下医生，医生话建议佢去东京附近嗰啲大医院，但系唔知咩原因当晚冇去到。过了两日，病情更加严重的时候，才送到东京的一间大医院。
有新闻咪话咯，去到大医院个医生一检查已经太迟了，话佢两个肺都变咗白肺了。但系而家网上呢就有好多唔同嘅讲法，究竟当时真实嘅情况系点样呢？就只有佢家人最清楚啦。
嗱，我哋广东人呢就有句说话叫做唔怕生坏命，最怕就改坏名。大 S 的名字叫徐熙媛，细妹小 S 的名字叫徐熙娣。当佢同个妹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个名字就定为 SOS。
唉，咁啊大剂咯！喺世界上 ，SOS 是一个紧急绝望中求救信号嚟嘅噃。
冇错啦，嗱，沉船撞机，抑或好危急的时候求救就用 SOS 啦。
在台湾那些艺员心思都去了做节目，那怎么想到 SOS 就是求救啫，或者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大 S 和小 S 两个加在一起就是 SOS 咯。
嗱，我是这样看的，所以他就一个大 S 一个小 S 啦。咁话咧，两个人之间冇距离嘅，所以两姊妹系零距离嘅。就算佢哋知道系求救嘅意思，佢哋都可能故意用呢个名嚟吸引人。现代社会啊，后生一代真系会咁样谂噶。
啊，广西佬今次啊蠢唔晒，因为听讲佢两姊妹系好好感情嘅 ，SOS。即是两姊妹之间是零距离，所以就叫做 SOS 咯。
但是有报道又这样说，说大 S 呢他们生死是看得很坦然的。因为本身他的身体就不妥了，他又有心脏病又有癫痫症。他一有事呢他就立遗嘱了，就是说他生 BB 的时候突然间急性癫痫发作，那你又在死门关你救他出来的。有一次这个大 S 生仔，咁自己灵魂出窍，咁望到落嚟佢自己瞓喺度好辛苦，差唔多成个人都虚脱啦。咁佢就问个 B B： 我系唔系你嘅杀父仇人啊？点解我生你出嚟会咁痛苦？后嚟就有两个人埋嚟，攞住对红色嘅高踭鞋，叫佢着住同佢开 party。点知佢啱想跟佢走嘅时候，拧住面就见到佢嘅丈夫同个 B B 仔，咁就话我唔可以跟你走噶。所以喺呢个大 S 身上咧，都发生过一啲怪事噶啦。
仲有啲人话大 S 嘅身上系有纹身，系纹咗只蝙蝠喺佢身上，随时随地都会惹祸上身噶。
喂，你记唔记得风水麦曾经讲过啊？佢话而家啲后生仔女又好中意纹身噶嘛？他说纹身千祈不要纹古灵精怪在身上，特别那些什么蛇啊、龙啊、老虎啊、古灵精怪那些东西，他说千祈不要制啊，很容易会有邪灵上身的。总言之，大 S 的去世现在网上就很多传闻了。
哎，尔文姐，你知不知道大 S 之所以对生死这么坦然，是因为之前有人跟他占过卦的。
说什么？
话佢嘅寿命唔会超过50岁，呢、这个唔系第二个人讲嘅，系大 S 自己喺做节目嘅时候对住观众讲出嚟嘅。佢话有一个算命佬好早就同佢讲啦，佢嘅寿命唔会超过50。佢讲嘅时候咧，又喊就又笑。喊系咩呢？系觉得自己嘅命太短啦。笑又系咩呢？既然都知道自己嘅寿命啦，以后想做乜嘢一啲顾虑都冇，有得食就食，有得着就着，尽情享受。咁仲有第二个人帮佢占卦过，呢、这个系冇几耐之前嘅事啦。当时咧，佢同佢嘅前夫离婚，嗰、那个前夫系大陆好出名嘅富三代，佢嘅名就叫做汪小菲。佢同汪小菲生咗一女一仔。之后他们在2022年底的时候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大约3个月左右，他即刻又结婚，同一个韩国人结婚。这个韩国人就是现在的丈夫，叫做具俊业。那大陆那个占卦佬就在微博上面写了一段话出来，大 S 这个命相呢不可以一离婚就即刻结婚。他说大 S 如果要再结婚一定要过3到5年。大 S 现在呢3个月就马上又结婚，就会影响到他的健康运气。再严重一点呢就影响到他会接受的。那现在看来呢，大陆这个占卦师都讲得很准的。不过还有一个占卦佬讲得更准确的。他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命理师，叫做爱菲尔。他是专门用啤牌来算命的，也都是在大 S 第二次结婚之后，他就帮大 S 算了一卦，说明大 S 这次结婚是夫克妻命。
广西佬，那即是说这个韩国佬克住了大 S 啊。
啊，没错了，尔文姐。他还说大 S 这次婚姻绝对不会超过3年。
喂，咁又系、哦，听讲大 S 去世之后过几日就系佢同嗰个韩国老公3周年嘅纪念日、哦。哇，乜咁准嘅？
仲有一样嘢奇啊，就喺大 S 去世之前嗰几日，民间就有咁嘅讲法，话佢生于台湾，热爱中国，嫁俾韩国，亡于日本。
喂呀，广西佬，究竟你讲嗰啲嘢系咪真噶？系咪马后炮嚟嘅啫？
最后呢个我就唔敢肯定啦，但系前面三个咧都系喺报纸同埋电视新闻报道出嚟嘅，睇个日期咧都系喺大 S 去世之前就已经写落噶啦。
喂，而家网上传得好紧要、啊，大 S 嘅去世究竟系人祸定系天意呢？
嗱，嗰啲人就咁话，话细 S 同大 S 嘅老公将大 S 嘅发病睇得太轻。冇即刻送去大医院，
但系呢样嘢好难讲噶、哦，以为一般伤风感冒啫，唔会谂到咁严重噶嘛。
嗱，当时佢哋住响东京一间最有名嘅半岛酒店，呢间半岛酒店距离虎之门大医院只不过系几分钟嘅车程嘅啫，佢哋就系错过咗呢个机会，搞到大 S 已经回天乏术啦。
他们今次全家去日本呢是细 S 全盘策划的。虽然大 S 当时是觉得不舒服，也都不会想到这么严重的嘛。不去那就很扫兴咯。现在的网民就说了，大 S 留下了10亿遗产，还有在高尚住宅区的3间豪宅，那里都不少钱的。夹夹埋埋有10几亿，究竟怎样分法呢？除非大 S 一早就写定晒啲遗嘱，如果唔系真系有排搞啦。有啲人就讲咯，话最着数就系啱啱结婚嗰个韩国佬、哦，咁啊仲有人又讲咯、哦，哇嗰、那个韩国佬又高又大，眼又大，佢咁大杀气，加埋佢个名叫巨俊业，大 S 企埋去好似个小矮人咁，都唔知系咪黑住大 S 啊！
哎，边个黑边个都冇用噶啦，而家最紧要系讲钱。大 S 咧同呢个巨俊业结婚嘅时候，巨俊业系冇钱噶，全部都系大 S 嘅钱。但系咧，大 S 一去世之后咧，佢而家呢个新老公啊，绝对有权分一半财产噶嘛。就算大 S 喺之前写咗好多次遗嘱，韩国佬系佢嘅老公。点都可以分到一部分财产嘅，而且呢个老公仲唔需要抚养佢嘅两个仔女，因为啲仔女唔系佢生嘅，系佢之前嘅老公汪小菲所生。
咁咪汪小菲都可以分到钱噶噃？
佢根本就冇可能分到呢个钱，因为咁多年嚟佢从来都冇抚养过呢两个仔女，冇养到细路仔就冇权分钱。
阿广西佬，你又唔系律师？有报道就咁讲，最有权收养呢两个细路仔咧，就系、是、汪小菲同埋大 S 嘅妈妈啦。但系大 S 嘅妈妈年纪大啦，咁好有可能咧，就系、是、汪小菲去收养翻自己两个亲生仔女，呢、这个系最大嘅可能性嚟嘅。到时如果真系阿汪小菲攞翻自己对仔女嚟抚养咧，咁大 S 副身家。就要分俾佢2/3咁多噶，咁嘅情况之下咧，大 S 立咗遗嘱都冇用嘅。嗱，呢啲都系嗰啲网民去分析嘅啫。
而家大 S 嘅母亲已经请律师要求汪小菲补晒咁多年嘅细路仔嘅抚养费。
网上啲新闻都唔知边句真，我啊睇到话呢个汪小菲，第一佢唔系好有钱嘅啫。话佢阿妈系做过下生意，佢咧就系少爷仔嚟嘅。大 S 结咗婚之后就喺大陆生活噶嘛，听讲都用咗好多钱噶，仲话汪小菲个娘亲好犀利噶。咁大 S 都唔执输噶嘛，话晒都系名人，喺台湾好红噶。咁咪新抱同奶奶咪成日嗌交咯，就话呢个汪小菲咧，乜都要靠佢阿妈嘅。是一个失时夹万嚟嘅啫，如果大 S 喺大陆真系要受奶奶气咯，汪小菲又唔识做，加上奶奶同新抱咯， 好难夹嘅，分分钟都唔知道前世系咪仇人，所以大 S 最后尾咪要离婚咯。
总言之，谁是谁非喺网上啊讨论得好热闹。
咁啊系啊，因为呢啲咪八卦新闻就好多人去关心嘅。
嗱，好多人都咁讲，话最着数咧都系呢个韩国佬啦，结婚无奈咧就可以分身家啦。嗱，喺网上咧就根据台湾嘅民法规定。大 S 的遺產呢就將會由他的配偶具正業和兩個仔女各佔三分之一。這兩個小孩的生父汪小菲呢，因為小孩未成年，而汪小菲就可以代他的小孩管理三分之二的財產。現在大 S 身後的遺產怎樣分配，引起社會的很大爭議。
其实真正怎样分呢，我想都有排去打官司。
现在大 S 有三间豪宅，据说其中一间就是汪小菲给钱买的。
现在汪小菲又结了婚了，他的新老婆就说会帮手凑大大 S 的仔女。
说什么正常来说后底乸了，真的很难说的。咁仲有，如果真係啲钱分咗俾阿汪小菲，个人喺中国㗎喎，咁啲钱点样洗法又唔去讲嘅啫，用乜嘢啲钱洗清光，对細路仔都未成年啦。我諗最稳阵呢都係俾返阿細 S 或者係大 S 个妈咪去管住两个細路仔，仲安全啦。我就係咁样睇㗎啦。如果一个唔觉意，阿汪小菲嘅新老婆又生仔喇喎。是大 S 呢对仔女会唔会当自己亲生仔女咁样去抚养呢，咁真係好难讲啦。其实最稳阵呢都係将啲钱摆晒落基金。计下一对細路仔嘅日常生活需要几多少钱，咪喺个基金度攞出嚟囉。到阿大 S 两个細路仔18岁之后先至能够动用嗰笔遗产。咁样先至够稳阵㗎嘛。
咁咪係呀。而家就睇台湾嘅法庭点判啦。
总言之，细路仔最惨就冇咗个妈咪噶啦。喂，你哋仲有冇睇到另外一段新闻啊？话大 S 因为打咗大陆嗰只科兴疫苗，引起并发症，咁样冇命噶噃。
梗系睇咗啦，凡系大 S 嘅新闻，我全部睇晒。确实有人话系科兴疫苗，但系亦都有新闻话佢打嘅系美国嘅疫苗辉瑞同埋莫德纳。总之疫苗呢样嘢咧就唔可以信得咁多。但系大 S 打咗三针外国疫苗，同样佢仲打咗几针中国大陆嘅疫苗。有人话佢打疫苗打上瘾啦，因为佢知道自己身体本身就有好多毛病。他以为多打几针疫苗就可以增强抵抗力，现在医疗界已经证明了一切疫苗全部都是无效的，甚至有很多是有害的。
但是做疫苗那些人就发晒达呢。
但是有人就说大 S 在大陆期间不应该去抨击台湾防疫不够力。
你都不是不知道啦，讲细佬，大 S 在大陆他不跟大陆讲话，说不定他回不到台湾添。所以有些人在大陆一定要跟大陆讲好说话的，他身不由己嘛。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 S 的去世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胡椒粉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川普撤销拜登安全许可，暂停提供每日简报。马斯克推文引热议，爆世卫组织总干事年薪高达$9,500,000。波罗的海三国脱欧俄电网，全球能源版图将重塑。中共的市场操纵终结，美加能源大联盟。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内蒙古意见人士哈达再度下落不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 今日是2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2月7号，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撤销前总统拜登的安全许可，并停止向他提供每日情报简报。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表了这一消息，并说拜登曾在2021年指示情报界停止向他提供国家安全情报。川普认为前总统应当继续享有获取机密信息的权利，这是前总统应该有的礼遇。不过川普表示拜登不再需要继续获取这些机密信息，因为这样他决定撤销拜登的安全许可，并停止每日的情报简报。截至目前，拜登并未对川普的这一措施作出公开回应。2月8号，中国的门户网网易发表了一篇难以理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年薪950万的消息。文章中说，当大多数人都在梦乡中的时候，马斯克的一条推文引爆了全球社交媒体。他爆料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年薪高达950万美元。这个令人难以理解。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消息在 TikTok 上的播放量在短短两个钟头内突破了2亿次。马斯克不单止震惊，谭德赛年薪的暴涨 66% 的增幅。最犀利的是指出，全球 60% 的医务人员月薪不到300美元，这个一对比简直令人震惊啊。950万美元的年薪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谭德赛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全球 60% 的医务人员近300年的工资总和。是啊，你没看错，300年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约有2000万的医务人员，其中 60% 的人月薪不到300美元。这个意味着谭德赛的年薪是这些医务人员的月薪的2600倍。网易这篇报道还说，马斯克在 X 中直言世卫组织很有钱，但全球的医务人员就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句话很快燃点了网友的怒火。有人挖苦说，谭德赛的年薪是不是包括全球抗疫英雄的额外津贴啊？更有人讽刺说，如果各国的医保能够达到好像世卫组织这样的水平，谭德赛的年薪确实值得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的这个推文内容未经过世卫组织或其他官方渠道确认，目前世卫组织的薪酬和预算的资料亦未公开披露。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尚未就这件事作出回应。对于这个报料的真实性以及中共报这条消息的意图，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先生。庞先生表示，这么火爆的新闻，世界主流媒体竟然全部引申，是不是有假新闻的嫌疑？我们暂时不讲住先。有趣的是，消息中提到的谭德赛950万年薪是不是包括了全球抗疫英雄的额外津贴？全球医务人员和谭德赛的工资对比，以及网易这个姓党的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为什么将谭德赛和马斯克摆上台呢？背后的意图一定是和中共目前的用意相关，亦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观众朋友，你认为这条消息是不是真实的呢？如果你认为是真的，请在评论区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不是真实的，请在评论区留言二。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近日全球聚焦两大重要动态，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将在2月8号正式脱离由俄罗斯控制的电网，迎接能源独立的历史性时刻。而在这个同时，美国亦宣布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期推动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波罗的海三国的能源独立进程迎接了关键一步。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曾经在苏联阴影下生存的国家，终于在这个星期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脱离俄罗斯控制的 Braille 电网，独立运作自有电网。这一突破标志着波罗的海国家多年来脱离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决心，这些国家的能源脱欧计划得到了加速推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将在2月8号正式完成和俄罗斯电网的脱欧，并预计在第二日和欧洲大陆的电力同步连接。爱沙尼亚救援委员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民众停电准备的提醒，即使目前停电风险较低，但是建议民众为可能出现的电力中断做好应急准备。这一措施背后正是波罗的海国家近20年来的坚定努力，从2004年加入欧盟和北约以来，这三个国家逐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这一次脱欧行动更是对过去苏联占领的最终突破。立陶宛电网营运商 Litgrid 更是行动快速，开始拆除苏联时代的旧电缆，以减少和白俄罗斯的能源连接，并将部分材料送往乌克兰，帮助重建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一切体现了波罗的海国家在全球局势变化中的坚决立场和高度自觉。与此同时，美国亦在度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以期推动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美国俄乌事务特使海洛洛近日表示，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仍有极大增加空间，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评分仅为三分，而美国计划通过加大制裁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海洛洛指出，川普政府当时采取了整体方法，将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紧密结合。现在美国正计划进一步加强这一策略，以期迫使俄罗斯尽早结束战争。美国的制裁不单只限于经济层面，还包括战略层面的打击。美国希望通过加大制裁力度，减少俄罗斯的战斗能力，并通过政治和军事压力，促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推动和平进程的启动。在华盛顿的全球安全跨太平洋论坛上，美国特使海洛洛亦明确表示，目前和平协议谈判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亦表示，双方正在为即将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做准备，讨论如何推动和平进程的具体细节。接下来的几日，全球的焦点将更加聚焦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能源独立和俄罗斯的战争形势上。对于这些国家来讲，脱欧俄罗斯电网不单只是一次能源自主的宣言，更是政治经济战略独立的重要一步。而对于全球来讲，俄罗斯的战争是否能因为国际制裁的压力而结束，成为他头上的一把利剑。在美国对加拿大长达一个月的关税暂缓期中，贸易不明朗因素正在增加。加拿大正寻求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建立能源和矿产联盟。加拿大能源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表示，这样的联盟将令美国和加拿大能够达成我们的共同愿景，即为家庭提供负担得起的能源账单，达到强大而安全的经济，以及令北美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近日，加拿大能源部长建议建立以战略矿产储备为核心的能源和矿产联盟，将全球市场从中共的操控中解脱出来。Jonathan Wilkinson 说，加拿大和美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盟友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鉴于中国等国家日益侵略性的举动，这一点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加拿大能源部长建议加大美加两国在能源和关键矿产开发领域的合作，确保关键矿产的竞争性定价。 增加在稀土加工方面的合作，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中国有时能够操纵市场，每当你想启动一个需要几亿元的项目的时候，价格就突然间大幅下跌，这个令到商业计划变得不成立。最近的镍矿上亦有类似的情形，中共利用它的主导地位操纵市场。随着全球提高了对中共市场操控行为的警惕，加拿大的呼吁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在能源和矿产领域，尤其是在战略矿产的供应上，各国开始意识到中共在全球市场中或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安全。因为这样，加拿大推动建立的美加能源和矿产联盟不单只是两国的合作，而是将吸引其他国家的参与，共同打破中共在全球矿产市场中的不正当控制。Wilkinson 说，在中共日益强势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付这种挑战。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能源和矿产供应体系。内蒙民主人士哈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被急送医院抢救，日前已经脱离危险。不过在2月6号，哈达的家属到医院看他的时候，就不见了哈达的踪影，警方拒绝透露哈达的下落。2月7号，哈达的妻子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们的仔威勒斯在6号上午接到当地公安的电话，说哈达需要衣物。当他和哈勒斯带着衣物到医院的时候，院方就拒绝透露哈达的具体情况和住在哪个病房。他的妻子辛娜说，我问在哪一个科啊，医生说警察不准讲。之后两个国保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去病房，讲完之后就走了。之后辛娜和威勒斯走去五楼 ICU 的病房，亦没有见到哈达。医生说哈达当日上午已经转到普通病房。辛娜表示，现在不知道哈达在医院还是不在医院，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报道哈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警察就封锁消息，不给家属知道，而且不想被外界介入。我作为家属亦好气愤。哈达被判刑和软禁已经30年了，现在他病成这样，我们家属有权探他的，不被探又失踪了。哈达是南蒙古民主联盟的主席，在过去30年间，哈达因为他的蒙古族权益活动多次被当局打压。1995年他被当局以分裂和间谍罪判处15年监禁，2010年满刑之后又遭软禁，直到2014年才被释放，但是一直处于严密监控之下。据辛娜说，近年来哈达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长期监禁和高压环境对他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当局不单止限制他接受医疗治疗，还阻止他获取任何具体信息，断绝了哈达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家属。之前我们都还可以见他，现在都不给见了。近期哈达被正式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就再次失踪，引发外界关注。海外内蒙古人权组织世界蒙古人联盟理事哈斯表示，不给哈达见家人真是惨无人道啊。他批评哈达的权利被中共政权侵犯得体无完肤，被折磨了30年，他的精神必定受到很大的冲击，现在还不准他见家人，这个对他来说是双重打击。哈斯担心，之前因为他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信息公开了之后，突然间就住院，究竟是什么病呢？病情是怎样呢？当局不公开，现在又将人转到普通病房，又不知道他的病情，究竟现在什么情况呢？大家都不知道。据报道，目前辛娜仍然设法寻找哈达的下落，并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提供关注，以促使当局公开哈达的真实情况，保障他应有的医疗权利和人身自由。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